一时长一，听点诗词，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毕老师。上一期我给大家讲了唐宋时期几位著名的诗人和他们的美食故事，这一期我专门来讲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吃货，也是最著名的文人，他的名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也多次提到过，这个人就是苏轼，不过大家好像更喜欢叫他苏东坡。苏轼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他学识渊博，诗文书画都非常精通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但是他虽有满腹才华，却一生仕途坎坷，屡屡被皇帝贬谪。幸好他生性恢弘旷达，幽默开朗，又十分喜欢研究美食，所以他这一生的贬谪之路也可以说是一路寻觅美食之路。他不但喜欢吃，而且喜欢研究怎样吃，开发了不少美食，从猪肉到河豚，从荔枝到羊蝎子。如果当时有拍摄团队跟拍他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拍出一部精彩的美食纪录片呢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这一生三次被贬之路都吃过哪些美食。北宋元丰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079年，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宋神宗贬到黄州，做了一个团练副使。这份差事收入不高，生活十分辛苦，于是他在办理公务之余，带领家人在黄州城的东面开垦了一块坡地，亲自种田以帮补生计，并自号东坡居士。苏东坡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叫开的。他初到黄州时曾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：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绝笋香。看到长江就想起了长江里的鱼很肥美，看到满山的翠竹，就好像已经闻到了红烧笋的香味。他在政治上如此失意的时候，竟然还不忘美食，真是吃货本色不改。宋朝的时候，牛肉、羊肉吃得非常普遍，猪肉却少有人吃，怪不得一部《水浒传》中好汉们动不动就要店家切两斤牛肉来，没听说过切两斤猪肉来。黄州这个地方，有钱人不喜欢吃猪肉，没钱的老百姓又不懂得怎样把猪肉做得好吃，这就给了苏东坡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机会。他写了一首《猪肉颂》：近水深，少浊水，柴头掩烟咽不起，待它自熟莫催它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，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这不仅仅是一首对于猪肉的赞美诗，而且还在诗中传授了做猪肉的方法。先把锅洗干净，放上一些水，不用太多，然后用不冒烟的小火慢慢的微炖，等着猪肉自己慢慢的熟，不要用猛火催它，等火候足了，它自然会变得美味。黄州有这样好的猪肉，价钱贱得像泥土一样，富贵人家不爱吃，贫困人家又不会煮。我早上起来打上两碗，自己吃得饱饱的，您就别来理会我了。苏东坡有一位好朋友，是个和尚，叫慧崇，擅长绘画，曾经画了一幅《春江晚景》，苏东坡为他题诗两首， 其中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，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荷塘欲上时。其实在惠成的画里面并没有画的荷塘，这荷塘完全是苏东坡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因为他知道春天时节荷塘鱼逆流而上产卵的时候最为肥美，而且荷塘与蒌蒿芦芽是绝配，所以才有了最后一句，正是荷塘欲上时。他喜欢吃荷塘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有人请他吃这种剧毒的荷塘，他吃了不少，但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没有讲一句赞美的话。主人正要失望的时候，却见他把筷子一扔，大声叹息说，死了也值得。主人听了这才转忧为喜。北宋哲宗绍圣二年，公元1094年，苏东坡又一次被朝廷贬到岭南的惠州。当时的岭南远离中原，是人们眼中的蛮荒之地，谁都不想去，不敢去。而苏东坡不但去了，而且以他吃货的眼光又发现了一种好吃的水果荔枝。他兴冲冲地写了惠州一绝，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，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他在惠州发现了卢橘和杨梅一样接一样的成熟，但是最好吃的还是荔枝，真想一天吃个几百颗，吃了哪儿都不想去，就做个岭南人吧。这话听起来很爽，但实际上荔枝吃多了是要上火的，我们可不能真的像他说的这样去大吃特吃。在惠州的时候，他还发明了烤羊蝎子这种新吃法。羊蝎子也就是羊的脊椎骨，因为他当时的生活比较贫困，吃不起羊肉，只能吃些羊脊骨，但他仍然能从中得到乐趣。在写给弟弟的信中，他说，把羊蝎子拿回家后，先彻底煮透，再用酒浇在骨头上，放一些盐，用火烘烤。等到骨肉微焦后，把骨头缝里的肉剔出来吃，就像吃虾蟹的感觉。这种美味你肯定没尝过吧？你可以照我说的去试试看。咦，家里的狗怎么看起来不是很高兴？是不是因为我把骨头里的肉都吃干净了，没给它留一点呢？话里透着得意和幽默。苏东坡在惠州两年后，又一次被贬到了比惠州更为荒远的海南儋州，可是他依然保持着达官的心境，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。这一次他在儋州发现了另一种美食生蚝，他很快爱上了这种美食，甚至写信给他的儿子苏过说，吾令中朝士大夫之恐蒸谋难起，以分此味。孩子啊，老爸又发现了一种好吃的，这里的生蚝肥大鲜美，你可不要告诉朝廷里的那些人，万一他们知道了都想着南下来吃，会把这种美味分吃光的。吃货老爸就是这么的可爱。苏东坡描写过点赞过的美食还有很多，一次次的贬谪对他而言就像是一趟趟的美食之旅。据考证，他一生写了将近50首跟诗有关的诗，内容包括荔枝、龙眼、桃、梨、枣、石榴、黄柑、竹笋、荷塘、鲈鱼、猪肉、羊蝎子、兔子等。有些经他妙手开发出来的美食一直流传到今天，比如我们熟知的东坡肉、东坡羹、东坡豆腐、东坡鱼等。吃对于他来说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，可以说他吃进去的是美食，吐出来的是华章。他甚至特意写了一篇老饕赋，以一颗资深吃货的心道尽了对天下美食的独门心得。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词，人间有味是清欢，听起来很清新很文艺，其实他的这个清欢 还是建立在诗的基础上的，因为这句词前面还有两句：雪沫鲁花浮五盏，撩耳蒿笋似撑盘。雪白的泡沫漂浮在茶盏上，鲜嫩的獠牙和蒿茎装在撑盘里。这样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，其实也是建立在美食之上的。如今当我们坐在饭店里吃着各种冠以东坡之名的美食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东坡先生。遥想当年的他，虽然一路坎坷，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，看清了生活的不美好，却依然热爱着生活，热衷于一次次发现美食，并一支如泉之笔记录下来，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仍能看到一个豁达通透、才华横溢又无比接地气的东坡先生。这是我们后人的幸运，更是中华文化、中华美食的幸事。这一期的名人美食故事，毕老师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期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明清时期的几位著名文人美食家的故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